异常天象再现，党媒惜不妙信号。胡锡进话台海爆点不远，党媒嗌台湾能食乜嘢，结果适得其反。12岁乌克兰女童沦为俄国资讯战棋子，乌克兰国会罕见公开发文感谢台湾。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强制清零政策正在中国促成一场大变化，民间反抗的声音突破虚拟网络世界进入现实，在传统文化中有重要地位的天象亦都来凑热闹，连日来东北多地出现异常的现象。4月16号傍晚，黑龙江省肇东市出现血红色的太阳，第二日17号一早，类似的红太阳又出现在吉林省的吉林市和蛟河市，17号当晚哈尔滨等地又出现了红色的月光，当地人即刻录影并且分享在网络上，说大家都说是异象。网民议论话，想起启示录里边的预言，太阳变红似血，月亮变黑似毛布。血月代表着有大事发生，血月极阴有妖反常。亦有人引述东汉荆州签所讲，日有赤光，流血磅磅，警告话小心国家有血光之灾。民间的呢种警惕、悲观情绪和防疫政策引发的大规模人道灾难有关。上海的各种人道惨剧并不能够改变中共的政策。17号到18号先后传出青岛、大连、哈尔滨海口封城的消息。中共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更加在18号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头版撰文表示，要旗帜鲜明反对病毒共存与病毒流感化的思想，要巩固防控成果，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20大的召开。除了背后透露着很重的内斗信号之外，这篇文章亦被解读为中共不打算放弃强制清零政策。中评社微博转发马晓伟的文章，结果成了大型的抗议反驳现场。网民斥责说，好好，咁只能够系将中国人结束。你阿爷一开会，我阿爷就要去乞饭，以人民嘅苦难同生命献礼20大。好快，评论区就被封锁。海外有网民感叹，自己都唔够胆咁直白咁喺微博写低咁样嘅回复。中国人越嚟越大胆啦。最近中国网络间兴起一场大规模抗议运动。公众通过占领官方热搜话题的方式表达对中共封锁上海与封杀言论的不满，这个被称为414赛博游行。由于网民巧妙借用官方宣传，中共的审查系统只能够不断删帖，却没办法提前封杀。网民随后又发明抗议用的网络暗语，包括偷住乐和爱乐之城等，结果当局只能够将所有带落字的词语全部封锁。19号微博用户发现无辜的汉岳府超话被封，在所有带落字的超话下边只有蓝 V、黄 V 可以显示，甚至连音乐超话都是这样。这一种拙劣的应对再令中国人意识到这个政权的不正常。有人议论说，音乐都不得，真是好搞笑，我估唔到可以荒诞成咁样。有网民对呢一种网络抗议运动感叹话，呢个先至系真正嘅人民声音，或者听日过后又系一片歌舞升平。但系至少我知道我哋仲系清醒嘅，虽然喺黑暗中独行，总有一日会成燎原之势。随住时间嘅推移，网络抗议开始走入现实。17号晚间，上海繁华地段出现各种标语横幅，好似人们正在死去，反对无限制封城。 有人将中共网络封锁常用的一句话此内容违规无法查看写成标语，亦有人将因为封城遇难人士的名单写在横额上，仲暗示中共其他罪行，话武汉、上海、丰原、乌克兰、你我。这些标语突破中共严厉管控，出现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实在令人震惊。随着中共封城不断扩大，人道灾难不断出现，这种反抗是否会扩散，甚至演变成全民运动，值得关注。美国六名重量级跨党派议员4月14号晚间去台湾访问。中共东部战区从第二日起宣布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联合战备演习，这个已经升高台海紧张局势。善于捕捉中共高层旨意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又在16号晚间发文说，台海局势真正的爆点不远，人民应该做好准备。胡锡进在他个人微博写道，中国军方对美国六名跨党派议员访台做出反制，这个回合大概就是这样，但下个回合肯定要来的，美台和中国都在酝酿着大招数。他本人的感觉是，台海局势现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真正的爆点或已不远。胡锡进说，美台中这个三方游戏玩到尽头，上升为直接军事对抗将是极高概率的，它或是战争，亦可能是高强度的军事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力将是根本性的。胡锡进吓中国人说，国家一旦在某个时刻做出大动作，大家需要有所准备，与国家共同面对后续挑战和不确定性，众志成城。很多中国网友对胡锡进是不买账的，尤其是在受到封城政策的伤害之后，公众并没有胡锡进呼吁的所谓众志成城的心态，反而在评论区嘲讽说，打仗使不使戴口罩啊？测核酸？阳性反应比不比上战场？伤者是不是要看核酸报告才能够救？打之前是不是要先拿48个钟前的核酸报告啊？不过中共惯于用战争转移内部矛盾，现在仍然有再度挑起台海危机的可能。胡锡进这一番言论值得外界警惕。近一段时间，美国对台湾的声援越来越明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4号再度强调说，台湾和乌克兰的情况不同，美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中共不会武力犯台。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注意到，沙利文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他要承受很严重的后果。邱思怡对美国之音分析说，这个意味着美国已经从对台战略模糊转入战略清晰。他说，沙利文的这个讲法在以前的奥巴马、克林顿政府你是听不到的，他们以前最多就是说我们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但是现在他要强调结果，英文的使用比中文精确很多，他怎样讲他就怎样做。尤其美国的华府重点不是台湾事务，而是全球事务，所以每次我看到这样的字眼的改变，我就觉得战略清晰已经正在发生当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官媒凤凰网18号就台海局势发表对时恩宏的专访。时恩宏有中南海顾问之称，他的态度或者影射北京当局的立场。时恩宏认为，拜登政府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共利益的冲击超过了川普时代。如果台海真的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陷入在欧亚的双线战局。时恩宏说，美国不会放过其中任何一条战线，对台进行武力干涉的烈度一定会超过目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中国多地民众因为封城陷入缺粮困境，但中共官媒竟然在关心台湾物价，结果被台湾和中国网民联手炮轰。党媒环球网4月16号发文，题为台湾人还能吃什么？ 话台湾今年初才发生鸡蛋荒，现在马上又要迎接新一波的升价潮。环球网更列出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嘲讽话民生费用大升。就民众实际感受来讲，通货膨胀不止 3.27%。好快，不少台湾艺人发美食照反击，好似鸡扒妹郑嘉纯晒出巨型帝王蟹，并写下唔好意思啦，上海市民。柯宇伦亦发布多张美食照，嘲讽话啱嘅，就系唔食中国嗰一套同病毒。党媒嘅呢一番操作，亦都令到中国网民怒火冲天，公众留言。训斥党媒话上海仲未解决温饱问题，要唔要先问下上海市民仲有乜嘢能够食？环球网仲系操心中国某啲地方嘅群众啦，真系好意思写呢一种垃圾文章。乌克兰12岁嘅女童奇拉被带到俄国，被俄军利用成为资讯战棋子。俄方话俄军与亲俄分子帮助60000名乌克兰人逃到俄国安全地带。奇拉正是其中一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指控俄国利用人道走廊将乌克兰人绑架到俄国境内。俄罗斯媒体最近就播放奇拉开心地向爷爷打电话的短片来驳斥泽连斯基的指控。但据 CNN 等媒体了解，奇拉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奥帕丁斯基是前乌克兰国家水球队队长，3月17日被俄军杀害，留低女友和奇拉。奇拉在同父亲女友及邻居试图逃离的时候被地雷炸伤，被送到乌东顿涅茨克一家医院治疗。奇拉的爷爷列克桑德表示，顿涅茨克官员邀请他将奇拉接回家，但是要穿越多个战地回家根本不可能。最后奇拉被送往俄罗斯一家孤儿院。俄国人同时还拿走了奇拉的身份文件。独立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俄罗斯和亲俄势力正透过过滤营对占领区内的几万名乌克兰平民进行处理。乌克兰方面亦表示，包括几千名儿童在内的60000名乌克兰人非自愿被送入俄国。他们现在在哪里，人身是否安全，乌克兰政府没办法确认。4月17日，台湾民间社团台湾乌克兰阵线在自由广场牌楼前发起我们都是乌克兰人的瞓低假死抗议活动，表达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抗议。对此，乌克兰国会特别在社交平台电报上发文向台湾致谢，强调从俄国全面入侵第一日起，乌克兰就得到来自遥远的台湾的支持。乌克兰国会同时配发台湾这一场瞓低假死抗议活动的照片，可以看到抗议现场铺住的布条上边写着大字“台湾与乌克兰企在一起，乌克兰加油”。据自由时报报道，这个是自从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国会罕见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感谢。台湾政府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即刻谴责俄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发动入侵战争。之后还由中华民国外交部向民间筹集新台币大约9亿4千万元援助乌克兰，同时跟进国际制裁俄罗斯，严管57项军民两用品出口。报道指出，北京亲俄立场已经令到乌克兰和中国的关系出现微妙变化。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